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个交易日，开盘时小涨，我就想吧，开门大吉。11点多，两波跳水，于是画风突变，变成了开门黑。然后我就火速研究，开门第一天黑，到底全年是涨还是跌呢？结果到了收盘，标普指数微涨0.19%，想了半天，这是怎么开局呢？美股新年平稳开局。这是全年要震荡洗盘的节奏吗？首日涨跌对全年走势有没有关系呢？第一天涨，全年就涨；第一天呆滞开局，全年就横盘整理吗？统计第一天涨跌幅和全年涨跌幅关系，本来是个麻烦事儿，现在有 AI 帮忙。谷歌 Gemini 统计了100年的行情后，告诉我说，第一天上涨的，全年上涨的概率为75%；第一天开门黑的，全年上涨的概率还是76%，统计学上的相关系数只有0.18%。但如果拿一月份的行情来判断全年，那准确率就比较高了。一月份上涨的，全年上涨概率高；一月下跌，全年可能是要跌的。第一天涨跌对全年的关系不大，而且有时还是相反的关系。比如2022年开门大涨，结果全年是走熊市啊。这个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因为2022年的第一天，我有一个公开账户突破了100万，但是那一年真的是亏钱。所以呢，今天标普涨了0.19%，纳指微跌1/3，其实只是告诉我们，今天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开局。跨年既无圣诞行情，也没有开门大吉，2026年的股市就这么静悄悄的开始了。纳指的走势偏弱，已经有两根阴线。都是高开低走，有点打击做多热情。纳指仍无力酝酿突破历史高点压力，如果上不了，就只能向下。今天大盘如果要下跌，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。虽然不必迷信首日行情，但仍要谨慎这一年的风险。买股票时要克制 FOMO 心态，小心追高。机构观点之前已经做过专题，大部分的机构仍看好股市。能驱动股市上涨或下跌的主力板块，仍然还是 AI、半导体和科技板块。大型科技公司市值巨大，引领指数，但更多的个股表现普通。然而，新的一年，我们可能也很难看到普涨。精选个股或者是直接投资大盘指数，才能不输给大盘。否则，在大盘突然大跌时，那些以前不怎么赚钱的个股，亏起来可能比大盘更凶。岁末年初，有一个数据引起了一点担忧，那就是美联储常备回购工具飙升。纽约联储公开的隔夜回购数据显示，在12月31号的那一天，美联储使用回购工具增加流动性，金额达746万，创了纪录。有一些博主可能会说，这可能是美联储突然放水，在救哪个大银行，因为这家银行白银爆仓啦。但是目前并没有官方消息。对于大银行的担忧，可能只是市场胡思乱想的噪音。美联储在季末年末突然注入流动性，有可能只是银行间市场期末结算的需要而已。你看，之前美联储隔夜回购突然上升，也经常发生在季末和年末。伊朗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，这和美股关系有点遥远啊。不过可以他山之石借鉴一下。伊朗的货币暴跌，大幅贬值，通胀严重。2025年通胀高达42%，食品价值更是飙升70%以上，这其实是对普通人财富的洗劫。而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和现当代一些国家发生的频率还是挺高的，因为长期国际制裁，伊朗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弱化，能有影响的就是通过能源供应传导到能源价格上，石油上涨，全球风险资产下跌。股神巴菲特在去年正式退休。新年开始，阿贝尔正式掌管伯克希尔，这家手上持有3800多亿美元现金的大玩家，是未来一个能量巨大的多头。他把钱投向哪里，哪里就会出现热点。这不是股神的光环决定呢，而是因为钱多的说话有分量。阿贝尔接任伯克希尔 CEO 后，公司的投资风格会不会改变呢？预计是改变不大。首先，阿贝尔已经在多个场合公开强调，将完整保留伯克希尔的企业文化，坚持巴菲特和芒格开创的投资逻辑，那就是寻找具有护城河、优秀的管理层， 而且价格合理的投资标的。不过，巴菲特较为传统，新的管理团队可能会在人工智能、半导体、医疗保健、互联网等领域有更接近潮流的理解。市场预期，未来伯克希尔的持仓中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科技股。3800多亿对新的管理层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，有钱可以在股市暴跌时趁乱捞到大底，从而尽快建功立业，树立第二代股神的形象。但是如果股市维持高位，哪怕不涨了，只是震荡而不大幅回落，持币观望的阿贝尔估计也会面临不少的压力。另外，巴菲特退休了，但他还会在幕后看着，阿贝尔也不太可能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因此接下来的伯克希尔可能还是会相当保守。如果大盘没有崩溃，那他也会去等优质个股被错杀的时候才会出手。特斯拉练成了九阴真经，连续九天阴线，越跌越多，新年开门黑。今天的阴线跌穿了三根均线，下方支撑位是402到405之间，九连阴之后继续阴线的概率就下降了，隔一两天的反弹应该算是技术上的需要。特斯拉下跌的原因是交车数据，特斯拉今天公布交车数据，销量不佳是预料之中，前几天也已经提示过这一个风险。2025年四季度，特斯拉生产了434,358辆车，交付了418,227辆，2024年四季度是 49.5 万辆，大幅下降7万多辆，同比下降 15.6%。 真实的交付数据处于年底分析师预测范围内的下限，是低于多数分析师预期的。全年来看，2025年特斯拉生产了 165.46 万辆车，交付了 163.6 万辆，同比下降 8.6%。 不但销量下降了，生产的比交付的多，那就会占用更多的停车空间。特斯拉现在的报表不用去扯机器人、出租车，这都还无法给报表提供什么收入和利润。特斯拉的报表人主要是看销售汽车的收入、毛利和净利，而像储能业务、订阅服务业务的都只是占收入的一小部分。机器人、出租车、机器人都还不能对报表有什么贡献。那么交车数据下降意味着季度报表可能又将是好多的负增长符号了。相比之下，电动车行业比亚迪遥遥领先啊。诶，我刚刚说了遥遥领先的吗？比亚迪宣布2025年电动车销量226万辆，比2024年增长了 28%。 这么说起来，电动车市场不是萎缩，而是扩张。特斯拉交车下降并非行业问题，特斯拉2025销量不好，这是普遍知道的事儿。今天股票借力下行，我认为市场可能只是借机会洗盘而已。分析师评级略有变动，摩根士丹利将特斯拉的评级从买入降至持有， Truist 将目标价从444下调到了439，维持持有评级。 Wedbush 分析师维持特斯拉买入评级，目标价600美元。马斯克搞了个薪酬计划，600元只是第一个市值要求的门槛，是早晚会到。如果股票下跌了，比如说跌到400，这并非坏事啊，反而是给了加仓的机会。我在年末总结时发现，特斯拉最近几年有一个规律，就是巨幅波动，一年到头挺热闹的，但是持有不动的话，2025年也就上涨了 11.38%， 甚至还跑输了标普指数。所以特斯拉是可以高抛低吸做大波段的，但也并不是人人有这样的时间和运气去做波段啊。如果在高位没有舍得卖出，那么可以等跌幅比较大的时候加仓，这也是利用高波动的一个方法，利用高波动来积累长期持股的股数，最后能有更多的股票数量去拿到长期收益也就好。2026年是马年，马年和马斯克有啥关系呢？感觉他有更多的大动作在酝酿当中。马年马斯克有几件大事儿，每一件都会或多或少的提振特斯拉的股价，虽然其中两件事儿其实和特斯拉关系不大。首先是计划中的 SpaceX 上市，预计这家马斯克私人公司将加快上市步伐，估值目前已经达到了8000亿，上市后有可能突破10000亿。 SpaceX 与特斯拉没有关系，上市会带动马斯克概念股炒作， 热度提高，增加流动性溢价。但是上市会产生对资金和市场关注度的自我竞争。那市场关注 SpaceX 多了，就分走了一些特斯拉的流量。资金也是同样的道理，资金去追 SpaceX 有可能就冷落掉了特斯拉。马年马斯克在脑机接口上有新动作，2026年一开年，市场就迎来了脑机公司将于2026年量产脑机接口设备的消息。脑机设备还将逐渐实现自动化手术流程。脑机和电动车目前没有啥关系，但科幻小说就不这么写了，说不定啊，许多年以后植物人可以开特斯拉的电动车到处玩呢。这就是特斯拉股价老是一年到头炒作，平均每个月换手率 100% 的原因，因为话题多，流量多，故事还能讲很多年。比较现实的是2026年特斯拉将在机器人出租车和 FSD 方面的新进展可能会提振股价。预计 Robotaxi 是2026年特斯拉股价最大的催化剂。美光科技、SNDK、WDC 等2025最牛三股开门继续大涨。美光科技涨了 10.47%， 闪迪涨了 15.97%， 西部数据涨 8.95%。 这三只股是去年标普涨幅前三名的股票，跨年后继续飙升，说明市场对存储股仍然相当看好。存储股正好是数据中心继 AI 芯片之后需求放量的硬件，可以预见到上一年的财报一定是非常乐观的，在即将到来的一季度财报季中，他们的财报可能会非常亮丽。市场看好，拉高股价，博弈优秀的财报。去年大涨 135% 的 PLTR 是继特斯拉之后的散户大本营啊，这只股已经连续两年大涨。今年开盘Palantir 也是阴线跌穿半年线，没有太多的抵抗。从经验上讲，连续大涨两年的股票，第三年进入调整的概率就增大。目前看，日线图还没有做出头部，仍是横盘宽幅震荡。既然散户关注度高，大幅波动是散户股的主要特征，过去两年没有出现大幅波动，大起大落，我想这一刻很快也会补上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